各位弟弟爸爸老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现在所收听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屿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老电台还是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屿什么不过一个要跟提供的车配来给我们，车配地址是 TTA 小老鼠228.net.tw TTA 小老鼠228.net.tw。 啊，这呢五度选举了，已经选了了，那结果呢没人所希望的这么理想，确实呢跟陈前总统他的这预料差不多差不多齁，他就是南部两度大赢，中部小输，北部呢可以拼看看让他聊得准准准，不管他的对手非常的忌惮他的存在，一直要把他关到死，因为他实在是太过强劲的对手啊。那而且所有这本土派五人都在他的身躯顶，他称作说一个本土派领袖人物到今还没人可以比他过他，所以呢要把他用种种的手法把他拔乌把他妖魔化，让他呢失去民心，让他呢永远无法度来再在得到清白的声誉，这样要来打击台湾人本土化的士气。可是呢这次民进党选了不太好，真的是不好，输就是输，虽然说得票率增加，不过呢这不是说民进党的战术赢民进党的成功，这不是民进党的成功，而是国民党的失败，不是说他选举选了失败，而是呢以整个这任期两千空八年以来整个政策整个执政呢让人的失望，所以民进党的得票率才有法度增加，所以呢民进党不用欢喜说他的得票率变高了，不能假扮对手的失误，要假扮自己的实力。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说这一边一个连续的新冠呢中选的比率超过了整个民进党基层的这个市议员这样的当选率，所以呢在支持者的心目中呢一边一个依然是很重要的议题，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方向，希望说民进党要看到这不能够、哦、一直跟阿扁的策划进前阿扁去抹乌的时候没尽全力的改停、哦、已经是错误了，国民党一边一个这个议题主权的问题嘛，也是在那模糊不要去碰触，不过这个选举的结果就是在这本土派心目中一边一个也是上最高的指标上最重要的议题，大家上最担心的是台湾的消息，台湾被并吞，这边本土派不该老实哈，不像这两千空八年选举流失那么多的话呢，因为这大家的担心忧虑呢太过深嘛，所以啊不出来投票不行啊，那个好国民党也很厉害哦，连咪国家都不去，那对这国民党他执政的这么的史无前例的糟糕的情况之下，北二都跟中部又弯无法度兵盘，不是靠那粒子弹加持，而是呢真的还有一大堆的选民他们还没有搞清楚自己国家所遭受到的困难，自己将来要面临的困难在哪里，在台湾的危机在哪里，还有都不知道，完全没觉醒。有那种选民因为一颗子弹，这颗子弹摆明的就是说黑道跟这个国民党这个副议长之间的纠葛搬上了台面，真的是在台子上面哈，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抓着人举枪射击，这嚣张到这种程度，在他们自己执政的管区里面自己的议长跟黑道三星的这纠纷，这样还不够明显吗？咱这个安身立命的家园已经受到黑道的威胁了，已经嚣张到这种程度了，没把警察看在眼里了，这种的情形竟然说啊暴力暴力，我竟然紧转给国民党，国民党竟然说自己之前的管区发生这种的事情，自己当这个人发生这种的事情，你如果说正常人是见笑到要死，他竟然说哦，你知道都要负责任，你要大家要用选票来制裁，制裁谁呀？简直荒谬到极点。然后上最荒谬是这款的选民，人饲你食屎，你就食屎，搁食到足足足，食到足欢喜，足有声，讲出来话满嘴臭气。台湾呢， 还要很多很多的努力啊。所以呢，大家必须要继续来打拼，完全无法度来松懈哈。2012年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不管选举的结果安那，台湾拢有危机存在。进行哆来咪给大家介绍台湾的这个风光呢，生物的这多样化呢，那透过这个纪录片呢，让国际上的人知道台湾的美丽，台湾的丰富。那这一部片子的导演呢，陈进发，他也不是说偶然的机会才踏入这一行，其实可以说他是再不来感觉，我看到他告诉了这个人是不是像就是带有这个天命的耶，他有这个使命，他就是要走这条路，他必须要借助他自己的才华来传播来传扬保育的重要。他本身虽然是说是读美术的，他在做广告在拍摄影片，可是呢他不是这一块，而是呢是用来做探景耶，是广告业的。那一共在一次的溺水事件之后，他才彻底的改变了。现在是什么款的代志？一共1989年的时候，有一间广告主哈，这快艇诶，希望讲陈进发会当帮伊做规划。然后业主认为讲，那是这快艇在海上奔驰呢，享受迄款的快感的时候，才会当秀出好的创意。所以啊，这个业主呢的陈进发这个导演去坐快艇，可是陈进发呢，他根本就不会游泳，坐快艇在上面并不是那种风平浪静的，在那里飘来跳去，这个对他来讲呢还是蛮恐怖的一个经验啊。所以呢游艇的业主呢，他就请五名身材魁梧的海流啊来陪伊啊，给他保护。那在这10月去坐快艇，这海风是真透啊，海风会冷啊。哦，讲算一点钟回来，要回来的时阵，一个灯色哈，来了一个浪，竟然把船变过，忽然间整个世界拢变乌暗去，耳朵传来是轰隆轰隆的声音，非常的痛苦，敢那对一个天洞落入去地甲同款。这对一个完全不会游泳的来讲，真的是毕生难忘的经验。 享受海上奔驰快感的经验，竟然啊，下一秒钟就跟死神交手了。在这个水里面啊，这个陈清华就说，我不能放弃，绝对不能放弃。不过呢，也可以感受说，生命并不是自己的手头可以掌握的。而在这昏迷当中，昏昏沉沉之间，感觉说有人揪着他的肩胛头，想说啊，这几个海流啊，这几个朋友有够意思啦，还阁记条的一个来揪起来。结果呢，起来的时阵已经躺在岸上了。结果呢，却发现那个的朋友还阁在海顶。后来其中一个海流啊，走过来说，导演，你不是说你不会游泳，你竟然走比我更加紧，哈，前一边我拢看无你呢。结果陈金发吓了一大跳。他一直想说是这些朋友把他 cue 起来，把他拉到岸上的，结果这些人竟然说他们都找不到陈金发，大家都还在找他。这个呢，到底什么人把陈金发 cue 起来，到现在也还没解答。那这个经验让他有一个深深的感想，他会一直怀疑到底为什么我活着，为什么我没有死掉，到底是谁救的，怎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事情。既然没有人救我，那是谁拉我，难道是老天爷将会对这电影给活出来吗？一定爱做更多的事情吗？让他在这样的生命可以发光发热吗？他的老家是在这边南，他们是农家。这时候经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死交关了后，一对自己因为五彩人生呢，把自己放空，开始想说我到底有什么宿命，老天一定要我这个命留着，一定有作用的，一定有他的任务在。在这广告界人生是相当精彩的，他也可以赚到很多钱，可是难道老天爷要给老人家赚钱吗？他坐在他的老家在溪仔边，一直在想一个事情。慢慢的他回想到说，小孩他老爸在这溪仔边抓鱼，厝里的人都站在河边在接这个鱼。当时候父母亲在忙做农，非常的不容易，厝里也没钱。这个大地溪里面田里面就是他的游戏场，就是他的迪士尼乐园。他会晓把镜头穿进坑里面，或藏在里面的是水蛇，那是鱼啊，昆虫就是他的玩具，竹子就是他的材料，他们可以用竹子做出各式各样的玩具出来。整个童年的回忆就是在那片大地上面看那些动物植物生家无天无地。虽然说不吉祥，不吉祥并不富足，不过在这个精神上他是很自在很快乐，非常非常的自由，可以无限的发挥他的创意的空间。这跟现在的小朋友完全不一样，到最后是因为看到父母的辛苦，所以呢走入广告圈，跟现在坐在画边在看。这个溪仔水已经不像以前那么清澈见底，没法躲在里面一直吃头啊，受到污染嘛。这时候他开始下定决心，他要走向环保，要走向生态。而他呢，他是俄毕斯的，也进修了人文学系。他决定他的路以后就是这样走，结合美学文学跟影像艺术的手法来翕这个生态，让人感受到自然的美丽。他说有时间如果台地停止呼吸，人类要怎延续他们自己的生命，我无法度阻挡人破坏环境，我无法度富裕物种，因为他不是这方面的人啊，伊无这块的专业。可是呢，伊讲世界我当用镜头，甲因美丽影甲留落，甲后代子孙讲，台湾曾经是这样样美丽。而这部《山椒鱼》的纪录片呢，拍摄完成之后，啊，开始加入319乡镇的巡回放映，想那边巡回放映到每个乡镇去呢，就是要传达一个理念，同时也要招募100万的生态志工，希望呢一切生态教育观念可以落实在每一个庄仔头，每一个土地来给它布艺。一个有更大的理想是要建立台湾世界级的生态教育博物馆，里面可以培训种子， 研究人员像这国家地理频道赶快把台湾变成世界级的国家地理频道，因为台湾有很多很多特有的稀有的生物。如果他说国家未来领导人在这生态教育环境中成长，那这些动植物不应长大，长大小朋友呢可以变成大树，这大树以后可以保护台湾这个土地。如果这个教育可以成功的话，我们未来的孩子可以培养出宽阔的心胸，宽阔的视野。台湾土地虽然不大，不过心可以很大，可以大到融入全世界，这样才可以创造世界级的领袖。你想想看，透过这个美丽，透过这个印象，把生态保育种入每一个人的心中的时候，如果将来他们变成领袖，他们不会随随便便答应财团呢去开发，出卖大自然，出卖这些动植物的生命来赚取人类用的金钱。那对小孩在这个环境当中，对每一个动物都有感情的时候，他不会轻易的去破坏这些动植物。有感情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美丽，他曾经让他们感动过的时候，哪有可能去做破坏森林的事情。那经过这美学陶养，经过人文教育的陶养，这个执政的人他不会把他的国家带向一个利益导向的方向。这是生态保育的方面来说是这样子。那在历史呢，这个执政的人他对小孩的时候熟悉自己的土地，对自己的历史有深刻的认知，透过种种的美学，种种的人文教育，知道自己祖先一路走来辛苦，知道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知道说历史的悲凉，知道说生命在这块土地上以瓦东经过了时间的刻画留下的种种的痕迹的美丽的话，伊特别变作国家的杀手。而民众如果说透过这样的教育，他不会对政府破坏历史文物干嘛不痛不痒，或者是说自己呢在这个参观古迹的时候呢任意的去践踏糟蹋它。像有五郎的、哦、在参观着淡水红毛城的时候哦，会坐在这个古炮台上面勾在大炮丁馆呢翕相，或者是说有人呢会到处留置有人的四个去刻意留意，甚至呢把这个展示的文物拿走，或者是说把这电脑导览呢用手这样一直点一直点一直点点到拍拍去，而在旁边的家长们完全没有去制止他。想到会造成这款的状况，家长自己本身没受到这款的教育，没受到这款的陶冶，带孩子来参观古迹，像在走马看花，像在交代一件事情啊，学校有这个作业我就带他来去交差了事，好像是这样子的心态，对于孩子的行为并没有加以纠正制止。所以呢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变成是古迹的杀手啊。所以呢在2005年的时候，在淡水红毛城开始翻修的时候呢，这个淡水国际园区的馆长张宝川呢，他的要求这些小孩子们各个国小高年级学生去啊参与修复工作，很多孩子看到这个师傅的时间还亲身参与这个过程，于是呢他学习到了维修古迹真不简单，让这些孩子无法到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尊重古迹，会珍惜这个古迹。到今呢已经有很多人成为小小解说员，甚至做纠察队，随时呢纠正游客因不尊重古迹的行为、哦、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来教育我们的孩子。那借着小朋友从小学习呢，他们这些种子会发芽，我们亲身参与这古迹已经不只是古迹了，而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不是古早人活动的遗迹而已，这样四彩彩零几几没有电脑这么好玩，去那走走是要搞作业的而已，这样看看看看出来一点感想也没有，一点感觉也没有。 就是一个勾在建筑物这样子而已。从他亲手动手跟着师父维修的时候，也这样讲，每一点每一滴都不是这样要简单的。像这样子的教育呢，必须要累积好几十年才有办法来完成。而在我们这几十年之前呢，这都是空白，没有这样子的教育，所以我们现在的这执政者呢，不懂得尊重古迹，他只懂得一项，就是说我要用我的观点来去诠释这些古迹。那我们因为没有这样的缺乏这样的教育，所以呢，所谓的古迹杀手的执政首长呢，他可以继续一而再再而三的继续的连任下去，就说台北这古迹杀手这辈子的市场还没搞，还要再做总统，像台中已经做高年史无前例的九年的市长了，也毁坏掉无数的古迹了，不管他还让他做四年，古迹的损毁，历史遗迹的破坏，跟他对台湾人是一个跟自己完全无关系的代志。台湾人关心的到底是什么？真的是人家说的贪婪之道，跟他关心金钱而已。这个古迹可以给学起来，把这个土地开发出来，可以做这个商业的经营，可以赚钱，这是算作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代志吗？就说那个现在已经很出名这个苗栗县的县长刘正宏，口口声声说要做文化县的县长，要让他的苗栗县变成一个文化县，结果呢却用优势的警力来拨给营造商，营造这个承包商来把苗栗的古窑拆掉。而记录整个拆除过程写成报道文学这个记者呢，叶日佳，他因为这个报道而得到了客家新闻奖，以探界颁奖的机会呢，表达了严重的抗议，要求苗栗县的文化观光局长林正峰落台，刘正宏道歉。不过呢，这国民党这个威权那就也基因掉在这身躯顶管，他不准有任何的别的意见，一边按照这里的那者，这种声音呢，并没有办法播放出来、转播出来。一个高就跳掉，然后他花了钱来盖一个马粪馆。那你跟这也文化，他的文化是这么粗浅的马屁式的文化。再来讲台北，的确马英九任内呢，当公啊，他简直就是一个古迹杀手，接受伊的后边的同款，也是继续来拆古迹。就最近一件就是五月的时候，2010年，今年五月的时候，毫无预警的情况之下呢，是这个较早台北市长高玉树官邸突然呢被夷为平地，然后呢用45亿用 BOT 的方式又再端来经营，改官舍哈，高玉树的官舍。高玉树呢当时是无党籍的人士，能够当选台北市长非常不简单。这高玉树的官舍呢，跟这邻近的市议会旧址呢改合并开发成流行音乐中心。而他们的说辞是说，高玉树的官邸呢、官舍呢，并不是高阶啊，那为什么他就可以把蒋宋美龄的四零官邸、蒋经国七海官邸、孙运璇的故宅、李国鼎的故宅、严家刚的故宅、钱穆故宅，统统改嗲这高阶？好，这是新的市定古迹。怎么只有前朝的他们的，只有国民党的这些大佬们大过厝，这是古迹，然后跟他们不相关的捷不动捷的政绩博受肯定的市长高玉树的这个官邸就不定成古迹？古迹也要搞意识形态吗？我被老和平中的记忆就是我所有的我们国民党做过的事情，其他的非国民党就是非我族类，我就都说拢总来脱掉，把这个记忆呢从大家的民众的心里面抹除掉，和上一代跟下一代没有办法衔接。那除了国有区为官邸 去用毫无预警一声不响的拆掉之前呢，要给我归来历史的古迹，一个是兰州派出所，给我中山街太古巢遗址，个孔庙围墙、明伦堂、保安宫、大龙洞公学校。现在兰州派出所呢，位于大龙国小、孔庙跟保安宫之间。并不像这七海关邸这么幸运。七海关邸是什么？七海关邸是蒋经国的关邸，因为台北文化局讲蒋经国对台湾现代化甲民主化贡献真大，经过这市政府文字鉴定专案小组的建议呢，应该改变作指定作古迹，和这个空间不会挪作他用，还应究的保存这建筑跟周边的环境，和历史气氛维持下去。这个历史气氛要维持下去，可是其他的历史气氛就不用维持下去哦。好，就这个兰州派出所，那时为什么会去用拆掉呢？就是这台北大厦都市计划所教授辛婉认为，兰州派出所呢象征日本统治之眼，破坏大龙崩的洪水，所以呢日据时代了后，大龙崩就无法度设出将官，因此他建议台北市政府把兰州派出所拆掉。这是一个好荒谬的说法咯，破坏大龙崩的洪水，所以设不出将官，所以爱给他拆掉。我看这只是一个借口，上盖重要的用意是什么？以象征统治者日本之言，而日本到底台湾的所有几乎都是他们的眼中钉，会当拆掉早就拢已经拆掉，哎，竟然还有这个留在这里，赶快！因这个中国人和日本拍牌，啊，这个时机要赶快把它磨灭掉，那也塞好这小日本人、这敌人的文物还留在这里。结果呢，被拆兰州派出所的动作引起当地居民的反弹，于是市政府一时唔敢胆敢，故意呢。经历这农历年啊，过年期间，大家一个在放假，找不到人来动员的夜晚，一时之间把超过百年的建筑全部毁掉。这些人再去出门，经过这路段时，才忽然发现，哎，古迹不见了，把原来的地方呢，变成了一个停车场，一个美美的建筑变成了一个停车场。依在日本时代在台湾建造。做的建筑工法很扎实，那也引进西方的西式的建筑，有一种古典的美。这个呢，建人庄偷偷给拆掉。以下主张马英九主持北大同文化园区简报会议之后呢，也跟都市更新计划、都市更新改造工程呢，陆陆续续展开，象征老台北的历史建筑物开始注入。马团队历史思维和文化特色，他开始要改造整个台湾人的历史记忆，要把古老的大龙崩这个时候在历史记忆磨灭掉，要换上伊家己的诠释、家己的想法。结果呢，伊讲要轴线翻转不？结果这古老的街道呢，出现了摩登的新潮路灯，孔庙围墙的人行道出现了可爱的。水泥猴子，而且呢，每一只狗都代表六一不同的动作，有的大吉他，有的骑爱神丘比特的箭，啊，有的搁骑木马。而且古早些个建筑边啊，做一挂足现代的物件，这种传统的景致，和摩登的东西融合不起来，变得不伦不类，变得很荒谬可笑。你说这样子的？领导人，你说他有受过美学的熏陶吗？他有美学的素养吗？他可以做到做古典的做有气质的东西，做法变成搞笑版，整个气氛完全破坏掉。而这样子的人呢，台北人没看到这款的事情，住在高楼大厦里面的台北人没看到，感受不到，因为他们看的媒体不会报，他们看到的媒体单要讲进一步利用孔庙跟保安宫独特的历史跟人文空间特色，借由这个大龙国小更新孔庙整体行销，外部周边空间机能改善，解决停车空间不足啊，提供发展文化观光 产业的新契机和国际规接轨，好，因快的是种就碎碎的这种说法。可是你看，拆掉古迹盖停车场，这样叫做利用孔庙跟保安宫独特的历史人文空间特色吗？哦，孔庙的围墙拆除，好，兰州这个警察局拆除来去做停车场，那外面围上一些不伦不类的这个水泥的猴子，这种粗糙的工法，它不是在利用孔庙跟保安宫的历史人文空间的特色，而是在利用这个空间而已。因为这一块地放在那这大地，哦，没去高楼大厦，没做这个商业大楼，已经很可惜了。那没搁想一个办法来给利用，哦，那真是暴殄天物。想没放停车场嘛，当然收费。那是说好家在这个孔子庙，这个孔子还阁是中国文化之一，所以呢，孔庙还阁留的。不过伊嘛，把这个围墙呢，给拆掉，来半截。啊，然后台北捷运伫这北门附近咧挖的时阵，挖出地下一批台北城的城石，甲构筑城墙水关的木料的材料。结果呢，因竟然讲唔知这边安怎用。也不知道怎么展示，想不坏，结果就把这些城墙的石头挖去铺芝山公园的步道，把这构筑水关的木桩呢锯掉，这庭园的护栏，好于任凭风吹雨打，行人践踏，而呢，他却美其名讲这个叫古迹活化，因为保存过就是安尼，那谁还看得出来古迹长什么样子？而且呢，专台湾仅剩的完整的一对石旗杆呢，那些古早呢，科举考试的人家拿公五金榜题名哎，我袂记得是状元还是一种，还是科举人还是秀才哈，应该是举人吧，会在他们家的庭院前面树立石旗杆，而且是专台湾仅剩的一对完整的，结果呢？伊嘛要甲拆掉，伊嘛是要甲拆掉，用多期更新的名义来消灭本土文化。其他呢，也够太古巢、中山桥的古迹、太古巢遗迹，这古迹、灵济寺神道牌楼石碑啊，拢伊拢拆了了。乐生疗养院嘛去拆掉。奇怪，这些真正有历史价值的。这是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可以见证一个城市的发展，可以承传一个城市人民的生活记忆的建筑，都给拆掉，然后他只留下一些他们自己政党的政治人物的宅邸，这是什么意思？你就是要做记忆的抽换，让你找不到根，找不到以往，找不到自己的历史，他要植入别的元素，植入他要你知道的，他要你认定的东西，这是非常粗暴的思维跟做法。那台北呢，这个古迹杀手呢，现在是台湾的总统，那你说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台湾更多的古迹会被破坏，那不是只有台北这样而已，台中也是哦，台中的惠来遗址很多年之前就挖到了，而这个争取了这么久，它这个地方还是没有办法变成一个法定的古迹，它的这个周边的遗址呢，还是一个持续的遭受破坏。这土地还是一样，它是底废地，它还可能随时会被卖掉，它还有随时被卖掉的危机。还有台中公园遗址是台中市上早发现的史前遗址。而呢，这个史前遗址呢，2004年是去了台中市政府在这遗址上面新建五星级厕所，导致遗址严重破坏。那台中西区的一个台湾府儒考棚啊，是目前台湾仅存的一个考棚建筑物，是光绪年间台 台湾府城小北门街内建筑群的主体部分，现在是市政府列为市定古迹，不过目前是分割出租给民众，现场的建筑残破不堪，脏乱不堪，一个市定古迹是这样子的在规划使用。还有皇家四美堂啊，那时候也是开垦台中的重要古建筑，结果呢这个土地重划，土地的开发就把这个四美堂的正身跟左护龙跟后面的百年乃至长都去给乌乌掉。而刑务所烟雾厂呢，也是在西区，是也是台中目前仅存的日本时代的武道馆建筑，武道馆建筑啊，能清空系嘛，公告为历史建筑，结果呢两年之后被无名火给烧毁了，查无真相。而乐群街诶警察宿舍呢嘛是列为历史建筑，结果嘛是发生火烧厝哈。还有一个张庆堂，张庆新堂，布拉迪斯基屯，两千零九年被指定为历史建筑，是见证哈台中市客家建筑的代表，是知名客家彩绘大师刘佩染的经典作品。结果呢这个建筑被指定为历史建筑五天了，因为土地重划进行土地开发，抓去用强制拆除。结果呢市长说要调查，调查到尾也嘛不知道什么人，到现在也还没有人负责。还有水蕨头陈家古厝是传统的三合院，保有当年电厝历史轨迹。那时美国42年那时美国副总统尼克森呢还有专程拜访传统农村生活，一旦见证美元年代历史建筑。结果2009年这是因为土地重划，土地开发全数拆除。所谓的这些历史建筑这些轨迹呢，第一年间来是完全无记载，所以才无去管理，所以才发生那么多的火警，把这些历史建筑烧毁。烧毁之后呢，如果说真的是毁掉了，一都没有办法再恢复，一都把从历史建筑来边除名，然后一得当这开发啦，真的很难让人不怀疑说他是纵容这些团体去做的事情，蓄意破坏。你若讲真正有心要保存这历史的建筑，你真正像伊讲的，甲台中打造一个文化的城市，它应该要有这个历史的根基底，而不是一直引进外国那种什么画展啊、歌剧啦、啊。结果呢，伊家己本身的文化完全无去注重，无甲伊留落来。你说一个有国际视野的城市就要长得跟其他国家一模一样，没有他自己的文化特色，那哪叫国际视野？谁来看你这里？一段应该的国家看就好啊，你要找谁来观光？只不过是看哪一个城市长得比较摩登而已。但是这个城市的古老，它这个城市的历史是别的地方没有办法模仿的。摩登的建筑大家都可以互相比较模仿，可是这古老是没有办法模仿的。而这些一消失之后就没有办法再恢复的这种文化资产，第一件在台湾没有根的这执政者手里一个一个的毁掉。而我说的这两个城市，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当选，可跟人家居民对这些建筑物无悔无把塞无感情无感觉，台湾任由他胡作非为。为什么无感情无感觉？因为在我们的教育里面完全没有给我们这一块，而父母呢也没有教给小孩这一块。而这些这样子长大的小孩子，将来的成为蒲公英的种子，这样随风四散，一辈子在定根，他随风四散，可是他不像蒲公英这样长出来又是一株蒲公英，他把他自己的文化带出去，因为他根本自己就没有文化，出去只是被同化。这些人如果继续留在台湾，假使有一天他们也当成了这个行政首长，赶快会继续做同样的事情，不重视自己的文化，不重视自己的历史，当然不会重视自己身边的这个环境，更不用说什么生态保育了。那些小虫子跟我有什么关系？那几棵老树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看我的政绩，我把房子盖得漂漂亮亮的，我路顶增加这么叫你摩登，叫你时髦。好，这个城市看起来做新潮，做前卫，可是呢，找不到自己的味道。所以我感觉今天很重要的这点就是说，有法度的人要尽量呢，把这些历史遗迹用影片，就像陈静发一样，用影片，用文字，还要用的美美的，让人家看了有感觉，这样子来教育。不然你看这台湾人对中国的这种祖国情怀安怎来，没有人踏过那块土地啊。可是为什么会有祖国情怀？他用诉诸于故事嘛，用感性的文字嘛，用吹嘘来构筑一个虚拟的动人的环境，一个非常动人的梦境，使得就算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呢，伊嘛不重视家己的历史，就像那个苗栗馆长刘正宏同款，可以轻易的跟财团妥协啊，可以轻易的牺牲掉在地的农民啊，可以牺牲掉他们当地的文化，口口声声说要建一个文化县市，结果呢，亲手杀死了这些文化。阿兰呢，不要当文化杀手的帮凶。所谓的国际化，不是说扼杀杀死自己的文化，去追求时髦，追求那个其他国家在流行的东西，还跟着世界观，跟着国际观。国际化是说把你独有的特有的这种特色展现出来，好大家知道，推销出去，跟大家交流，这不叫是国际化啊。你模仿别人这算什么化？这叫被同化嘛。那你在台湾从同化的后果，就是造就一群无根的人，什么人来灌都可以，什么人来灌都同样啊。如果让欺负就吞的就喝的点点最最好，永远在给人欺负，永远是其他国家的二等公民。我们的故乡，我们的岛，时间已经到，感谢大家收听，大家再会。